昨天啊，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那你大家都知道什么？昨天呢，不晓得多少人有在电视上看这个 ASU 的足球赛。哎呀，不是很多啊，大概那些看的人都昨天晚上太兴奋了，今天早上就来不了了，来不了了。一般而言啊，在美国大学足球的那个球季中啊，不常会有刚好是排名第一跟第二的对球队对阵啊，其中有一队是本地的 LSU 啊球队，那就更少见了。所以在过去两周啊，昨天的那一场球赛呢，一直得到本地甚至全国的媒体的注意啊，有些媒体甚至把这场比赛啊渲染为 Game of the Century。一场世纪大赛，结果呢？昨天我是没看，不过我想看的人呢，一定也知道，也是真的球赛一定很精彩，下半场呢，双方比数一直非常接近，不过最后呢，最重要的是最后呢 ，LSU 赢了啊，那相信我们当中的球迷呢，一定是非常兴奋，不过回过头来说。就是再重要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或者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若是球迷，我们就会很兴奋。但比赛一过，特别是若是昨天 LSU 没有赢，而是输了的话，那我们的兴奋的心情就很快的会淡漠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人生中其他的事情上面去。若是有孩子的父母，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回到孩子们的学业跟课外活动之上。若是 LSU 的学生，那他们的注意力就会回到准备下一次考试之上。那其他的人呢，有些人呢会想到，哎，现在已经11月了啊，再过几个礼拜黑色礼拜五Black Friday 就要来了。因此呢，他们的注意力就已经看到在看各种的网上或者是其他宣传上的广告，就想要在那天有什么减价的物品呢，能够在那天抢购。其实人生很多事都像昨天的球赛一样，这当时似乎很重要，但这重要性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但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所信的上帝才是永恒，所信的耶稣才是这个一个永远的东西因为呢，上帝耶稣基督永不会改变，就是这里希伯来书中所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新生命也会长存。我们虽活在当下，我们的盼望却在永恒。我们是一群有永远盼望的人。那在今天的经文中提到两类跟随耶稣的人，第一类人是群众，他们就像 LSU 的球迷一样，曾经狂热的追随跟耶稣。但他们所追求的是今生暂时的好处，像是得到身体的医治等等。那第二类人则是门徒，门徒认识耶稣的身份，就愿意跟随他，愿意受他的差遣。他们中间有12个人还特别被耶稣选为使徒，担当更重要的使命。那这些使徒呢，追求的不是今生的荣华富贵，这是永生的福分。那在今天刚刚念的经文开始的时候讲到呢，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若是我们回想马可福音前面就知道呢，先前耶稣因为在安息日治病就于呢当时在犹太人会堂里的宗教领袖及政治领袖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起而冲突， 他们甚至开始呢要盘算如何的来除掉耶稣。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耶稣可能想要脱离那样的环境，让自己有些安静的静修的时间，于是他就离开了会堂，带了门徒退到加利利海边。可是往往事与愿违，耶稣想要安静别人却不让他安静，无论他去哪里都有一大堆粉丝来跟随。那时候虽然不像今天有报纸有电视甚至呢有那个网络新闻，但是靠那时候的口传，耶稣已经是声名远播，不但是本地的加利利人，像这里第七节所说的加利利人跟着他，第八节说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和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那这里呢讲了几个地名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这些地方呢都离加利利很远像是犹大、耶路撒冷、以图买距离加利利海大概有在120英里以外，那这个约旦河外呢不知道在哪里，大概在东边50里之外，那推罗跟西顿呢是在北边约50英里。那若是当时没有高铁也没有车子，若是走路来到加利利至少呢要花3到5天的时间。而且这些地方当中呢有些固然是犹太人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像是耶路撒冷，但是像推罗、西顿这些在北边的城市、靠海的城市基本上是外邦人所居住的所在。那由此可见呢，在当时呢耶稣事工的影响范围不再只限于在加利利海的周围的这个犹太人，而是已经扩展到远处，甚至扩展到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那里。即使在这个耶稣在世上的事工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开始临到了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那里。那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上帝的选民呢是以色列人上帝是从以色列人开始来拓展他的救赎的计划。但上帝呢也早就借着旧约的先知预言呢他的救恩呢最后要临到世上所有的人。那如今呢这些预言就借着耶稣而实现。下面第九节说呢，这些从远近而来慕名而来的一大堆人，他们就挤在耶稣的身旁这样的情况若是失控的话呢，耶稣都有可能要被挤到加利利海去了所以呢他就吩咐门徒预备一只小船，必要时候呢他可以上船去与群众呢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不是一个很井然有序的聚集，而像是一位受到人欢迎的领袖或者甚至歌星被粉丝被新闻记者包围，一个乱糟糟的场面。近些年来我也关心这个台湾的选举，有时候会在那个路上呢看一看，那有时候就看到呢在视频上看到呢当候选人举办所谓的造势大会的时候呢，那来参加人很多，有甚至多到成千上万的人。在那时候呢候选人有时候会选择从群众中间经过，然后上到舞台上去讲话。那我们在录像上就看到那时群众呢争先恐后的挤在那个候选人的旁边想摸摸他还是怎么样，让他真是寸步难行。那我想呢当年群众包围这个耶稣的情况 啊，大概就是如此，或者呢更为热烈。那我们会问，为什么群众啊要从老远来挤在耶稣的旁边呢？那当然，他们可能是为了要听到。那从马可福音前文我们知道，耶稣呢来到世上一个重要使命啊，就是传天国的福音。而当耶稣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讲的内容很有力量，很让人惊奇，所以可能是有人是为了听耶稣啊讲道而来。可是你看今天的经文中没有提到耶稣讲道，倒是在第十节啊提到他治好人的疾病。那些有病的人呢，要说是都挤着来要摸他，为的是要求得医治。那在第十一节则提到污鬼，那污鬼呢啊都是附在人身上的，接着人说话的。这样看来啊，那一天耶稣主要做的事就是医病赶鬼，而那些围在耶稣旁边的群众也多半是为了医病赶鬼而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因为听说耶稣能行神迹，他们为了想看这些神迹而来。当然其中有一些人真的被疾病所缠身，或者真的被污鬼所附，那他们的困境只有耶稣才能解决。其实耶稣也是为了怜悯啊这些人而来到世上，所以我们也同情这些有病或是被鬼附的人他们的困境。这些人跟随耶稣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可惜的是呢，他们只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或是只得了医治，但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耶稣究竟是谁。耶稣讲的天国的福音他们也没有听懂，也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更没有把耶稣当作上帝的儿子看待。换句话说呢，这些群众中的大多数都只是想从耶稣里面得一些好处，却不愿意委身于耶稣。那今天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昨天的球赛啊 LSU 球赛打得很精彩，当我想到啊这个球赛的时候，又想到当年耶稣旁边的群众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这些球迷啊也与那些当时的群众有些相似之处。我们会很兴奋的等待啊下一场 LSU 要跟谁打，什么时候打。那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会在电视上啊或者学生的话甚至去现场加油，但除此之外呢，我们不会想为这些球队做些什么。就是若是我们花钱去买票去看的话，也是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当这个球队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会失去兴趣了。说穿了都是为了自己，并非对于这个球队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就以我自己为例啊，我勉强也可以算是个球迷吧。所以当那个 LSU 赢球的时候，我就是球迷啊，我就会常常注意他们啊。他们比赛的时候啊，若是可能的话，我会在电视上看个十几分钟。那比赛完了啊，我会看看那个精彩片段，说 highlights 啊，去看看那个录影。但是呢，我不会花钱去买票啊，去现场看。我更不会啊，为其中 LSU 球员的任何一位有任何的关怀。那 LSU 的球队呢，在我们的本城呢，的确为我增加了一些人生中的情趣，但是我对于这个球队呢，不会有任何的付出。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人群当中呢，也可能有人像 LSU 的球迷一样，或者是像耶稣时代啊那时的群众一样，他们来到教会呢，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或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或是为了身份，为了工作，为了学英文，或者为了身体疾病中啊，身体中呢有些疾病，还有其他跟种种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他们来到教会是期盼教会期盼上帝能够帮助他们。当然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欢迎啊这些人来，我们也盼望我们真的能对他们有什么有些帮助。而他们来了以后，或许真的得到帮助，或许没有。但若他们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 基督是耶稣，啊，对不起，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得救恩的道路，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他们仍旧没有得到来教会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得到新生命。在这时候啊，你我也都可以想想，你为什么来教会呢？来教会你是想得到什么呢？无论是我们新来的啊朋友，或是已经在教会很久的老基督徒，也许我们都要不时的想一想，到底我们来教会是为了什么。让我们想了以后，就不要为一些次要的事情把我们的心放在那个上面，而忽视了那最重要的啊，我们可以得到的恩典。当年在耶稣周围的群众啊，他们不认识耶稣啊，他们只知道只想要耶稣帮他们的忙，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但灵界的乌鬼啊，却知道那些乌鬼啊，其实不是乌鬼啊，乌鬼都是附在人的身上，所以说是说是乌鬼，其实是被乌鬼所附的人啊，他们都伏在啊耶稣的面前，称他为神的儿子啊，这是在第十一节。那他们俯伏呢，是表示一个尊敬，或是呢他们惧怕，但并不表示他们相信顺服耶稣。乌鬼可能要让耶稣知道，你看我们也还了不起，别人都不认识你，你门徒都不认识你，但是呢我们认识你啊，还称你为上帝的儿子。那借此呢，他们也许希望呢耶稣就不恶待他们。但耶稣对于乌鬼毫不留情啊，第二十二节说，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这里嘱咐是中文圣经啊一个比较文雅的翻译，其实按照原文的意思，耶稣是斥责他们。斥责他们什么呢？是为了他们泄露啊他的身份而斥责他们。耶稣要等到适合的时候啊，来自己来显明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他不需要乌鬼在时间还没到的时候就把他的身份泄露出来。那显然呢，当时呢，当乌鬼在那喊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旁边的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或者听不懂啊他们的那这些话的意思，所以耶稣的身份没有在当时啊被人知道。而且按照啊这个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在第六章十八节，耶稣呢一定马上就把乌鬼从那些人身上赶了出去，使得那些原来被鬼附的人安静下来，恢复成为正常人。那以上呢是讲到啊当年第一类跟随耶稣的人，就是群众。那下面呢讲到第二类人，这些人呢，这一类人呢，第二类人呢，不单单是在群众当中，他们也是门徒。那这里我们看第十三节说，耶稣上了山，而且邀请一些人跟他去。那前面说到的群众是自己决定啊，从各地各方来到耶稣那里，但这里随自己的意思啊叫人来，表示呢这些人跟随耶稣上山是耶稣的意思，是耶稣的决定，不是那些被召的人的决定。然后呢耶稣呢接着从那些被召的人当中呢挑选了十二个人。那在这里呢这个第十节这里，在有些原文手抄本中呢还有多了一句话，就是称他们为使徒，这句话表示呢这十二个人从此就被耶稣称为使徒。什么是使徒呢？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人。那这个十二个使徒呢要与做什么事呢？他们要与耶稣同在，也要呢被他差遣出去传道，并有从耶稣来的权柄赶鬼。我们看到啊，使徒呢要先常与耶稣同在，建立好啊与耶稣的关系，再从这个关系产生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有能力出去传道赶鬼。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应该按照这个次序来侍奉主。我们要先借着各种途径，像是读经、祷告、默想，来与主耶稣基督建立好亲密的关系，然后再出去侍奉主。要先有耶稣的同在，再谈到为耶稣做些什么。若是没有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只是靠自己的能力、才能、想法在教会里做些事，那将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没有效果，也不会合主的心意。那我们看耶稣挑选12个使徒的决定是一个慎重的决定。在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说，在第六章的12节到13节，那里说，在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耶稣是经过整夜的祷告，表示他的慎重，因为耶稣知道之后呢，他自己要上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那在他离世之后呢，教会的建立是要靠这些使徒来执行，所以耶稣对于使徒的选择当然要慎重。那我就想到这一阵子我们教会也在进行明年执事的提名，我们也需要很慎重的来做选择。那圣经对于执事的选拔有很高的要求，提摩太前书3章教导呢，执事要有好的品德，对于圣经的真理要有相当的认识，还要在教会内外有好的名声。那这些在这些符合这些圣经执事条件的会友当中，我们还要看他是否有愿意的心，这也很重要。而且要看他是否能有时间，能够愿意在时间上，在心思意念上，在金钱上，各方面都委身，都能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还有若是已经结婚的候选人，我们还要问他的另外一半是否愿意支持他出来侍奉。那把这些条件都加起来，能够合格的人真是不是很多。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考虑候选人的年龄，我们希望让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侍奉的机会这不是这个年龄歧视而是呢，我们当中一些年长的，而且以前多次担任执事的人，他们也都愿意把这个做执事的机会让给年轻人。总之，我们提名委员会有7位委员，我们开会讨论这个事，在那个时候呢，把全教会所有可能适合担任执事的名字都提了出来，一一的考虑。最后发现，全教会适合而且又愿意担任执事的人选还真是不多呢。感谢神虽是不容易，到了最后还是能把明年的执事候选人名单定了出来。而且好像今天等一下会这个启隆弟兄会宣布，然后要在下个月征求会友，在下个月的会友大会中呢征求那个会友的所有会友的认可。好，我们现在回到圣经，那下面呢几节经文呢是把这个12使徒的名字一一的列出来，其中头4名是西门彼得、雅各、约翰跟这个安德烈。这4个人呢是2对兄弟西门彼得与安德烈是兄弟，雅各及约翰是兄弟。他们4个人原来职业都是渔夫打鱼的，后来呢他们就放弃了打鱼的行业来跟从耶稣。其他8个人也都是平常小民，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世，也没有人受过什么犹太拉比的训练。其中呢有些人呢还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像是马太，我们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税吏这税吏是最被犹太人所瞧不起的行业。 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奋锐党的西门。什么是奋锐党呢？奋锐党就是当时呢反对罗马政权的，可以说是激进分子。可见呢，耶稣所选的使徒呢当中没有一个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但这些平凡的人却能被上帝所用，成为传福音的管道。这对我们今天信徒也是一个鼓励。我们教会在北美，那很多教会都是从这个留学生学生教会所组成的，所以会友中呢有很多学历很高的人博士硕士教授都不少，但侍奉上帝不需要高的学历，乃需要一颗愿意侍奉的心，委身于耶稣基督的心。当年耶稣拣选了一批平凡的人作为使徒，今天他也可以拣选你，只要你有心来愿意侍奉他。那西门彼得还有雅各约翰安德烈这四位使徒是与耶稣最亲近的使徒，那圣经中提到他们的次数也最多。那其他八位呢，除了是这个最后那个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之外呢，就很少在圣经中提到。那这并不表示这其他八位或七位八位表示他们没有侍奉主，他们都是默默的在侍奉。那么根据初期教会的传统，耶稣的十二位使徒除了犹大之外都是殉道而死，其中还有的为了是宣教到别的地方宣教而死在遥远的他乡，像是多马他是死在亚洲的印度，而马太呢是死在非洲的伊索比亚。那我们看到十二个使徒，我们知道其中呢最有争议性的应该就是最后一位，这位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了。那我们刚才说耶稣在这个挑选这个使徒之前呢，他整夜向神祷告，怎么整夜祷告以后最后选出来一个是叛徒呢？是耶稣没有听清楚上帝的意思呢，还是上帝天父搞错了呢？其实都不是，上帝拯救世人计划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耶稣若不为人的罪而死，人的罪就无法得到赦免。可是上帝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完成他的计划，他可以使用你，也可以使用我，他可以使用好人，也可以使用坏人。像是上个礼拜礼拜五恩爱团契是查士师记，这士师记是讲到以色列人在进入上帝所应许之地，就进入迦南地以后那几百年之间发生的事。在那个几百年中呢，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离开神，接着就一次又一次的受到外族的欺负。在他们被受到欺负的时候，他们就悔改向神祈求，神就一次又一次的差遣不同的士师来拯救他们。那圣经中的士师就像是今天的民间的地方领袖，是领导他们来团结他们做一些事，一起做一些事。那天呢，在上个礼拜五带领查经的郭威弟兄，他就说他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呢这些事实中呢很多位都是有很大的缺点。那举例而言呢，事实中的一个叫基甸的人，这个基甸呢年轻的时候他的信心超级软弱这个耶和华要做什么事他都一直推脱。后来他们打胜了他们打胜了仗，所以这个国家得到平安。可是他的晚年呢，基甸又去拜偶像，真是从头到尾都不是好的榜样。另外一个士师叫耶弗他， 他根本就是一个流氓啊，只是呢以色列人被外人欺负没办法了，就找他来帮忙，他行为非常不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士师，我们比较有知道有名的叫参孙啊，参孙是一个大力士，他力气真是大，但是呢他沉迷女色，他为了女人，最后他失去了上帝赐给他的力量力气。那这些像是基甸，像是耶夫他，像是参孙，这些品德非常糟糕的人居然会被上帝使用，还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起先我们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但当我们进一步思考之后，就会看到神的主权。神有主权，他可以用一些不堪的人来成就他自己的事工。同样的，犹大因为贪爱金钱而出卖耶稣，但上帝就用了犹大的叛逆来完成他救赎世人的计划。但这并不表示犹大在救赎世人这上有功劳，因为他出卖耶稣是他错误的决定跟选择，他就要为此受审判。当年若犹大他选择不出卖耶稣，上帝可能就可以经由别的途径来完成他的计划。所以犹大在主再来的时候，就他不会因功受奖励，反而会因他卖主而被定罪。我们承认啊，万事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但我们每一个人啊有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要把责任推脱给上帝，说啊这些都是上帝所决定的，我们有我们责任，我们要小心不要成为神国的负面教材，因为那个代价是会很严重的。那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再回顾一下，提到两类人，一类是群众，一类是门徒。这两类人都跟随耶稣，但他们跟随的动机不同。群众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为了看神迹，或者是为了疾病得医治，他们所要的是今生的好处。他们这些要求当然合理，但他们最后没有得到最好的福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而门徒不同，门徒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与他同在，与他建立关系，然后听从耶稣的话，去传道，去赶鬼，达成他所给的使命，甚至为了这些使命寻道。那为寻道而死，从世人看来，啊，这些门徒很笨，他们的牺牲不值得，但从上帝的眼中看来，门徒不是白白的牺牲，因为他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就得到了永远的福分，得到了永生的盼望。门徒的结局是在永生中得到神所赐的荣耀及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信耶稣，你我都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你我是哪一类的基督徒呢？你我是真正委身于基督的门徒呢，还是只是号称跟随基督的群众呢？群众是希望耶稣帮助他们，门徒则愿意委身于基督。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是极尽想求耶稣的帮助呢，还是你愿意进程一步，将你的一生为主所使用呢？羡慕善功，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这个礼拜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你所赐我们的恩典。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你牺牲自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得到救赎，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你也愿意 我们这些信你的人与你亲近，然后再来侍奉你。主啊，我们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认识到能够在你里面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让我们能够看清世上的事，那些暂时的事，而来追求那永恒的事，愿意尽心尽力的来侍奉你。主，我们在这个我们教会啊，为明年啊执事提名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啊，在我们当中兴起也有弟兄姐妹愿意委身，愿意在你的家中放上更多的力量。感谢你给我们这些羡慕善功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更多的来是服侍你，我们就为他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你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把这个教会当作我们的家，我们愿意在家中荣耀主的名，我们也愿意出去啊，向我们周围的朋友们啊、同事们，向他们做见证，或者用我们的话语，或者用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举一动，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荣耀主的名，得到你的喜悦。主，你就带领我们，改变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最宝贵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